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进行福音讲解的第三讲。第一讲我们讲了认识神，第二讲呢我们认识罪。我们知道呢，神眼里看的罪是什么，罪是怎么来的，罪是怎么进到人心里来的，罪的源头是什么。我们第二课堂课的时候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学习。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第三课，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根本啊，这个特别重要。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讲了关于罪的部分，我们也讲到了人是看外面的表现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的，神是看我们人内心的。所以在箴言书的16:2有这样的话说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说真正的认识自己，不是自己来衡量自己，不是拿着自己的标准来看自己。在这里说了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我不能拿着我们的标准，说得拿神怎么看的，神是怎么衡量的。那神是怎么衡量的呢？昨天我们上一课我们也说了，说在创世纪6:5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神衡量的我们人，神所看的和我们人看的是不同。说今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一下我们人的根本，我们首先看一下罗马书七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7:14我来读一下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圣经呢借着这个话语准确的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根本，这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所说的。说使徒保罗说了，我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。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这里说了，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，实际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都想做善事，做好事，都想做善事，都想行好，都想行善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所愿的。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出来的和我们所愿的是不同的，就是我们希望夫妻关系特别融洽的，特别相爱的，特别和谐的去生活。我们不想吵架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吵架了。所以我们愿意行善由得我，但行出来呢由不得我。我们所愿意的善没有行出来，我们不想做的恶呢反倒行出来了。我们夫妻不想吵架，不愿意吵架，结果呢吵。我们不愿意生气，结果呢生气了。我们不想恨人，结果怎样呢？恨人了。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呢 很分明地告诉了我们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们认为呢，这是我做的，我生气了，我发火了，我奸淫了，我恨人了，我伤人了，我们都会认为是我做的。但是呢，神迹的话语很分明地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圣经，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我们的根本，这个特别重要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下决心立志为善，这个由得我，我们可以下决心，我们可以立志行善，可以这么做。但实际真正行出来的时候，就由不得我呀。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说一句话，说身不由己。我们所愿意做一件事情没有做，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呢，反倒去做了，就身不由己，不随我们的所愿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保罗在这里分明地告诉我们的根本，这个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这是罪在我里面牵引我，这是魔鬼撒旦的邪灵在牵引着我。神借着话语把我们内心的根本给我们光照出来，给我们真正的内心的样子给显露出来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发现我们的根本。当我们真正发现自己根本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的想法、我的感觉、我的判断就不期待了，就不相信我的想法，不相信我的感觉，不相信我眼所见的，就不能拿着我的标准去生活，而是能够原本的来到神面前，相信神，接受神的引导。如果我们人不能够发现自己根本的话，人一定会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判断，相信自己的想法，相信自己的感觉，相信自己眼所见的。说神借着保罗正确的把我们人的根本给显明出来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肉体，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圣经就是真理，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我们通过这样的神的话语，我们正确的准确的认识自己根本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自己的心就会结束，期待自己的心就会结束，我们就会期待神，相信神，接受神的引导。所以在马可福音7章20节有这样的话语，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妄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切能污秽人。有的人看到这个话语之后呢，感觉呢，哎呀，好像我没有这样的心吧，就算有也没有这么多吧，我们有的人会这么考虑这么想。但是上一堂课我们也讲到了，我们身体有能够感受到的病，也有我们身体根本感受不到的病。同样的，我们心呢也有能够感受到的心，也有我们根本感受不到的心。但是神是知道我们心的一位，说神把我们人的心都详细的正确的记录在圣经里面，就通过圣经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我的根本。那神让我们认识自己根本的意思呢，不是要咒诅我们， 不是要撇弃我们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而是神让我们认识自己根本的原因呢，是让我们能够悔改，能够转向神，能够归向神，能够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世界，让我们能够和神重新和好。那么神显露我们根本的样子，显露我们根本的原本的心里的世界的目的呢，是神爱我们，要拯救我们，要施恩典给我们，神要想与我们同行。说我们通过圣经准确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，能够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美好的。在约翰福音八章有这样的话语，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抓到了一个正行淫是被拿的妇人，这个行淫呢正在行淫乱的时候被当场抓到，就是我们说了抓了现行。他们抓到了这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之后，就把他带到了耶稣跟前，就对耶稣说了，就问了耶稣说，这个女人是正行淫是被捉拿的，按照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把她打死，因为正行淫是被拿的，摩西的律法规定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。他们把女人带到了耶稣跟前，就问耶稣该怎么办。如果耶稣说把她打死，那么耶稣来到世界是来拯救人的，结果呢你并没有拯救啊。我们一个必死的人，应该用石头打死的人，那么拿到你面前，领到你面前，你并没有拯救他，所以你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拯救者，你是撒谎。那如果耶稣说不打死他，耶稣又违背了律法，律法规定是必须用石头打死，说耶稣打死也不行，不打死也不行，耶稣打死你没有拯救人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是撒谎，你说不打你又违背了律法。就他们就把他带到了耶稣跟前，这时候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话了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也就是这些人把行淫是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跟前了，他们认为这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是该死的，他是应该被石头打死，他是该死的，他是恶的。他们认为自己呢，我们是良善的，我们是义的，我们是没有问题的。也就是这些人，他们没有来到耶稣的话语面前的时候，耶稣的话语没有临到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根本，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问题，是良善的，女人是该死的。但是耶稣这时候说了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时候耶稣的一句话语领到了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是他是行淫是被拿的是不假，但是你们的心里呢，你们的心里有没有嫉妒的心，你们的心中有没有贪心，你们心里有没有恨人的心，你们的心中有没有淫乱的心呢？可能你们行为上没有做出来，行为上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是你们心里淫乱的心，淫乱的意念，恨人的心，贪心，嫉妒的心有没有呢？如果你们没有的话，你们可以用石头打他。耶稣的话语临到，耶稣的一句话语临到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拿到耶稣的话语面前对照了一下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耶稣的这一句话语没有临到的时候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义的，他们认为自己是良善的，他们认为女人是该死的。但是耶稣的一句话语临到的时候，光照了他们的根本。可能他们行为上没有去和别人行淫，但是他们的内心呢， 同样有淫乱的心，恨人的心，嫉妒的心，甚至杀人的心都有。所以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面前，神把我们的根本光照出来之后，这些人怎么样呢？把石头都放下了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那么圣经记录这样的内容的目的，也是在光照着我们，也是对我们说的。我们拿着我们眼所见的，拿着我们的标准看的时候，行为好的是好人，行为不好的是恶人。但是呢，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我们人的内心的样子都是一样的，心是一样的，可能行为上有些差别，但是内心都是相同的。所以神借着话语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根本，认识我们根本的目的是让我们撇弃否认相信自己的心，之后能够来到神面前接受一个新的心。所以我们上一堂课我们讲了罪了，罪和犯罪，今天我们再详细的给大家说明一下。那么神看的罪呢，就是我们人类心里的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神的。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，神看的罪是心里的世界。那人我们说的犯罪呢，是我们人的想法和人的行为。罪和犯罪是不一样的，罪是指着内心的世界离弃了神，不相信神说的，这个是罪。那么犯罪呢，指着我们人的意念，我们人的想法和人的行为，这个必须是区分开的。那么罪就进到人心里来了啊，罪指着人心里的世界说的。这时候呢，罪进到人心里来之后，人心里有的罪的想法，恶的想法出来了之后，又伴随着恶的行为。这时候我们人说什么？哎，这个人是恶的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行为体现出来了，他的想法体现出来了，我们说是恶的。那么下一个呢，同样的，罪进到人心里来之后，这个人有了罪的想法产生了，但是他没有犯罪的这个行为，没有体现出来，他没有做出犯罪的行为，我们人认为什么是善的。犯罪的想法也有，犯罪的行为也有，我们说是恶的。犯罪的想法有了，没有犯罪的行为，我们认为是善的。那么第三个呢，罪进到人心里之后，也没有犯罪的想法，也没有罪的行为，我们人说什么是善的。说这些呢，都是我们人的标准，人看的。有了犯罪的想法，犯罪的行为是恶的；有了犯罪的想法，没有犯罪的行为是善的；没有犯罪的想法，没有犯罪的行为是善的。这是人的标准。在神的标准看呢，罪进到人的心里了，人的心中离弃了耶和华神，不相信神，撇弃了神的话语，和魔鬼撒旦一伙了。这什么？这就是罪，这就是罪人。和行为表现出来或者没有表现出来是没有关系的，你行为表现出来也好，你没有表现出来也好，人的心离弃了耶和华神，不相信神，不纪念神，不敬畏神，这就是罪。所以这一点呢特别重要。那么错误的悔改是什么呢？错误的悔改就是自己努力没有犯罪的行为，没有犯罪的想法，之后努力行善，努力做好，想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，成为义人，这样的是错误的悔改。他想通过自己努力不犯罪，想努力行善，想努力做好，想成为义人，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。我们现在的佛教叫行善积德，行善积德，他们知道自己有恶， 但是恶怎么解决呢？他们不清楚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努力行善吧，我多行善多积德，或者把罪怎样能够抵消，或者我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和要求，神喜悦我，可能我能够轮回脱成一个人，或者我怎么样呢，能够进到极乐世界。以这样的方式悔改的都是错误的悔改。那正确的悔改是什么呢？正确的悔改是，我是做不到的，我里面没有善，我里面没有义，从此以后呢，心归向神，归向主，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神做工，神来拯救，神来施下恩典，神来成就，最终呢，神把我们的罪除掉，神把他的义给了我们，神把我们的不义除掉，把他的义给了我们，把他圣洁给了我们，我们真正的因着神的救赎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罪得到赦免之后，我们开始受了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才能有信心的行为，得胜有余的行为。所以呢，这是什么？正确的悔改。错误的悔改呢，是从行为，想改变行为之后达到神的标准，是错误的。正确的悔改是，我做不到，我里面没有义，我里面没有善，把期待放在神，主做工，主成就，神你来拯救，你把你的义给我，我得到神的义之后，我才能受圣灵的引导，受话语的引导，才能过什么？过得胜有余的信心的生活，才能体现出信心的行为。所以这是正确的悔改。所以我们的知道，我们的心，我这是我的心，已经怎么样呢？被玷污了，邪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得发现这个根本。当发现我里面没有义，我里面没有善，我做不到的时候，这时候把自己的心就撇弃了，期待自己的心，相信自己的心就撇弃了，之后能够转向神，接受一个新的心，一个崭新的心，这个心是没有罪的，是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无有瑕疵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玷污了，已经属于罪了。说不是改变我们的心，不是改变我们的行为，而是什么？撇弃我们的心，归向神，接受一个新的心。当我们心转变了，心更新了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自然就变化，因为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行为是受心引导。根本的解决问题呢，是从心里面解决，把我们的灵魂的问题解决了，从根本上解决之后，心开始引导我们的想法，心开始引导我们的行为。所以我们通过第三课讲解认识自己的根本的目的呢，是让大家呢撇下我的想法，否认我的想法，不跟随我的想法，不拿着我眼所见的，而是呢能够相信神，相信话语，接受神所做的。那圣经里面认识自己的根本啊，我们要讲一下大卫。那大卫呢，是以色列国家的第二任王，是神所高立的王。大卫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就是能够凭信心生活，依靠神，打败了放羊的时候呢，来吃羊的狮子和熊。就大卫很年轻的时候，寻求神，仰望神生活。后来大卫也成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英雄，杀死了哥利亚。后来神立大卫为王，大卫最终呢也坐在王位上，说大卫是以色列国家的第二任王。但是大卫呢当王之后，国家也复兴了，也发展了，国家也特别稳定了，也特别平安了。但是呢，大卫呢心发生了变化。他有一天在王宫里面游行的时候，看到了自己 手下的一个元帅的妻子在沐浴，他看到之后强行的把自己元帅的妻子带到王宫行了奸淫，强行的霸占了八十八。这个元帅叫乌利亚，这么个元帅，他把八十八霸占了之后，八十八怀孕了，怀孕之后呢，这个事情呢就要暴露出来，因为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上打仗呢，并没有回家和自己的妻子同房。你说丈夫没有和妻子同房，丈夫不在家，在外面呢为国家征战的时候，自己的妻子怎么怀孕了呢？那肯定是和别的男人行了奸淫，不是吗？那么如果调查的结果呢，大卫这个罪就会显露出来。结果大卫怎么样呢？就借刀杀人，把乌利亚骗到征战最激烈的战场，让所有的士兵都撤退了，乌利亚一个人在场上打仗，结果乌利亚怎么样，在战场上被杀了。可以说大卫借刀杀人，大卫这么一个属灵的王，凭信心生活的一个王啊，大卫结果犯了什么？犯了奸淫和杀人。大卫有了这样的行为吧，出现了。但是大卫在诗篇里面他悔改的时候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大卫没有说自己我犯了奸淫，我犯了杀人，说大卫不是简单的悔改自己行为上所犯的这个罪，当然行为所犯的罪是犯罪，但是大卫是通过这一件事件，通过奸淫杀人的这个事件，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。所以在诗篇的38:4，大卫是这么说的，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说大卫不是说哎呀我行了奸淫了，我杀人了，我错了，这只是简单的表皮的发现自己行为的问题，但是大卫通过自己行为的这个问题，他深深的发现自己根本的部分。所以他说了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高过头的意思，这个罪就把我淹没了，我整个淹没在罪里面呢。说他不是简单的承认一个什么杀人奸淫，当然这个也需要承认的，但是大卫通过这个事情，他更加深入的深深的发现自己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把我整个都淹没了。在40:12，大卫又说了，也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头发有多少根吧，我们人的头发很多很多，无数的头发。那么大卫在圣经里面记录呢，大卫就犯了两个罪，霸占八十八，杀了乌利亚。但是大卫在这里怎么说了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说神通过这一个事件，大卫呢深深的发现了自己的根本。所以大卫在51:5，大卫怎么说了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一句话51:5是特别经典的，大卫发现了什么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他发现了我是一个罪的种子，他发现了罪的根本。现在我能够去奸淫，能够去杀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罪在我里面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说神通过这个事件让大卫写下这样美好的诗篇，那么我们能够比大卫强吗？不是的，世上所有的人那么都是一样的，内心都是一样的，可能行为上外面的表现有一些差别，但是内心都是从罪孽里生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。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样的圣经呢？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通过这样的体会，我们一个一个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准确地发现自己的根本，之后相信自己的心，相信自己的想法，相信自己眼所见的世界就结束了，我们向着神就会产生信心。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相信神的，真正相信神的。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19章的16节啊，圣经里面呢，这个人呢不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人。我们通过学习圣经对照一下，刚才我们讲了大卫，大卫能够正确的发现自己的根本，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9章的这一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的16节，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有古卷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得很，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我们先读到这里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个青年人呢，去找到耶稣了。和耶稣见面之后呢，他说，我做什么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他的中心目的呢，是为得永生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他想用什么方法得永生呢？说他想，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他想靠着自己的行为，行善做好之后得到永生。他走了这样的一条路，他和耶稣见面了，和耶稣这么说了。耶稣回答了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有古卷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，除了神是良善的，人没有良善的。就是因为神是善的，所以神能够行出善来。我们人里面没有善，所以你也行不出真正的善来。这个就好比24K 的金戒指，你往里面刮刮刮，刮到里面的时候呢，还是 24K。 但是镀金的戒指呢，就不同了，里面是铜的，外面是镀金的。镀金的戒指往里面刮刮刮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外层一皮刮出去了，里面的铜就露出来了。说这叫镀金的，假的。真正的金戒指呢，无论你怎么刮，无论你怎么刮，里面都是金的。说神说，除了神，神是良善的。说神的世界里面，不管怎么看，从里面看，从外面看，左看右看，无论怎么样，神都是善的，他里面绝对是出不来一点点恶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我们人的善呢，但是刮刮刮往里刮的时候，环境发生了，事情发生了， 我们里面的恶就体现出来，我们里面的不义就体现出来。所以圣经说我们人是假冒伪善，伪善。所以这个年轻人走到耶稣面前呢，他想做善事得永生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年轻人是追求永生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问题是他不认识自己的根本，他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他虽然想追求永生，但是路一定走错了，路走错了。因为他不认识自己，他认为自己是良善的，所以他想行善得永生。所以他不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他追求永生的目标是正确的，路就走错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认识自己的根本是特别重要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回答他了，啊，既然你想行善，你想做好，那么你想走那条路，那 OK 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你就遵守我的诫命吧。你不想做好吗？那么我的诫命律法你都给我守住。你不想行好吗？你不想做好吗？那么你就做吧。耶稣说了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这不可杀人呢，圣经怎么说了？说恨人就等于杀人。我们以为弄刀弄枪把他杀了，对吧？圣经怎么说了？说恨人就等于杀人，不是拿他杀死。你有了恨人的心的话，和杀人是一样的。不可奸淫，不是男女实际上床睡觉了，是你认为有了淫乱的心了，看见妇女就从淫念的，有了这样的淫念的想法了，意念出现的时候已经怎么样，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不是说行为表现出来，你有了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已经犯了奸淫了。不可偷盗，圣经说贪心就等于偷盗。不可做假见证，则不可撒谎。我们每天善意的谎言多不多呀？我们人撒谎的时候特别多，每天不知道撒多少谎。有的人说了，这是我善意的谎言，不是吗？我撒谎也不是为了坑人骗人，但是不管是善意的谎言也好，恶意的谎言也好，那毕竟是谎言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说当孝敬父母，中国有句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就是我们对父母所做的绝对是没有父母为我们所付出的多，大家承认吗？无论一个人感觉让自己多么的孝顺，比起父母为我们所做的，父母为我们所牺牲的，我们为父母所做的是特别有限的，是寥寥无几的。我们真的深深思考的时候，是父母为我们做的多呢，还是我们为父母做的多呢？我们为父母做的真的是有限的，有限的。比起父母为我们付出的、所牺牲的，我们为父母做的是寥寥无几的。所以呢，耶稣这么说了，说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，又当爱人如己，爱别人和爱自己一样，就这么说了。就是如果你想做什么的话，你就按这个标准来做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的标准，神做到了爱别人和爱自己一样。那我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一个人说爱别人和爱自己一样呢？爱自己的邻居和爱自己一样。我家有10万块钱，邻居家没有钱，我和邻居呢一人一半分了，有这样的人吗？我们家住100平的房子，邻居家住50平的房子，我拿出一半给邻居，人能做到吗？是吧？说爱别人和爱自己达到一样的程度，人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就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呢都做不到，对吧？何况去别人呢？我们有时候呢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，对吧？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挺开心的，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冲着孩子发火，特别恨孩子的心就产生，我为什么生了你这么个家伙，你恨死我了，是吧？有时候我们生气都是向着孩子也生气，也发火，也恨，说自己的孩子也好，自己的妻子也好，自己的丈夫也好，自己的亲人也好，有时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何况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一个人他不认识自己，他想行善，想做好，想得永生，那耶稣就告诉他，既然你想行善，那么你就按这个标准来做吧，就说了。说完之后我们看一下二十节，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这个少年人听完耶稣说这句话之后，说这一切我都遵守，我都做到了。他说他都做到了，已经做到了爱别人和自己一样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爱别人怎么可能是自己一样呢？别人的生病了，身上特别疼痛，特别疼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能感受到吗？别人生病的时候，别人身体受伤了，别人的胳膊折了，别人的胳膊腿撞断了，特别疼，特别难受啊，我们的身体能够感受到吗？绝对是无法感受到。所以我们人做不到爱别人和自己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妻子生病了，对吧？或者我们的丈夫生病了，特别难受，躺在床上的时候呢，睡不着觉，我们和他一起睡不着吗？我们睡得呼呼都睡着了，对吧？是自己旁边的妻子或者丈夫呢，特别难受啊，他睡不着觉，我们已经都沉沉入睡了，不是吗？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丈夫生病了，吃不下饭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吃饭吗？我们陪着妻子和丈夫一起不吃饭吗？不是，我们该吃还得吃，他吃不下去饭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我们也管不了了，我们得吃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真的是做不到爱人和自己一样。但这个人呢，他说他都做到了，他说他做到了。这时候耶稣说了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说他做到了，不是吗？耶稣说了，那行啊，你不说做到了吗？你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分给穷人吧。这时候怎么样呢？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也就是实际上他做没做到爱人如己啊？他没有做到，他自己以为自己做到了，自己觉得自己做到了，他只是拿着自己的标准而已，拿着自己的想法，拿着自己的感觉，拿着自己的标准，他自己以为自己做到了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做到。耶稣让他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吧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当时耶稣的门徒听了耶稣和这个人的对话之后，门徒说了，门徒听见这话，二十五节，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哎呀，这个人都做不到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啊，那我们怎么得救啊？二十六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耶稣很分明的告诉他们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人是做不到的，人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和要求的。为什么？除了神是良善的，神良善的神能够出来善，我们没有良善的，我们是心都是恶的，我们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呢，我们已经掉在罪当中了，我们被邪灵引导，我们里面想出来的善达到神的标准永远是不可能的，永远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呢，他以为自己做到了，他以为自己里面有善，他 他也努力想行善，想做好，想他自己想守住律法，他自己想爱人如己。律法的要求就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律法的要求有两点，一个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就是神的标准。神做到了，耶稣做到了。耶稣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，就所有的心思，所有的意念，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品性都去爱神。说耶稣做到了，我们能做到吗？所有的心思，所有的意念，所有的力量都放在神那里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有孩子，我们有妻子，我们有丈夫，我们还得吃喝穿，我们还得工作，我们还得学习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需要处理呀。我们每天放在神上的意念、力量、心思，寥寥无几，并不是很多。但是耶稣做到了，耶稣做到了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第二是什么？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也做到了。耶稣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受鞭伤，受刑罚。耶稣为我们把最后一滴宝血都流干了。说耶稣做到了爱仇敌，因为我们在不认识神、不相信神、不纪念神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，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就是耶稣爱了仇敌，为仇敌死，为仇敌牺牲，拯救了仇敌。所以呢，耶稣是善的，神是善的，在耶稣里面呢，没有一点点的罪，没有一点点的恶。我们人呢，我们人想行善，想得到永生，说这样的话的意思呢，这个人呢，不是认识自己的根本。当我们人不认识自己根本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的路一定会走错的，一定会走错的。因为呢，相信自己，依靠自己。所以我们通过大卫和这个青年财主的之间互相的对照，就能看到大卫深深的发现了自己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是我根本是做不到的，我是不行的。之后呢，主你来做工，你来成全，你来拯救，说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话语，通过圣经的学习，我们也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根本，我们就会正确的悔改，也会形成正确的信心。所以在以赛亚书44章21节有这样的话语，以赛亚书44章21节，雅各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雨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神在这里说了，神是一位创造主，又是一位救赎主，说我造了你，我必不忘记你，我来拯救你。你是不行的，你是做不到的，你里面没有善，你里面没有义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有，我是善的，我是义的，我是圣洁的。我既然造了你，我必不忘记你，我要拯救你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差别。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自然就归向神。所以以前有一个汽车公司专门生产汽车安全气囊的，这个汽车的安全气囊它能保护这个驾驶员以及乘客的生命安全，当发生肇事碰撞的时候呢，这个安全气囊会弹出来，保守人的生命安全。但是后来呢，这个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了，这个安全气囊没有安全弹出来，结果后来一检查，这个安全气囊出现了问题了。说这家汽车公司呢，把几千万辆汽车全部召回，重新更换了安全气囊。 这个事件呢，让这家汽车公司差一点破产。那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就是生产厂家生产的汽车出现了问题了，安全气囊出现问题了，谁来负责？厂家来负责。厂家来负责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买家，我们客户呢，我们制造不了安全气囊，我们也不会维修，我们也会不会制造，就我们自己根本是解决不了的。谁能解决呢？厂家来负责，厂家能解决，厂家来更换。神也是同样，神造了我们人，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是一位创造者。那么神所创造的被造物我们出现了问题了，掉在罪里面了，被撒旦欺骗诱惑了，但是我们战胜不了罪，我们战胜不了撒旦，我们也胜过不了死亡。神怎么说了？我造了你，我必不忘记你。你是不行的，你是做不到的，你里面没有义，但是我有。我不但是一位创造主，我还是一位救赎主。所以呢，我们通过圣经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根本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知道神向着我们的旨意，神向着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你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我来读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的十节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是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那么我来讲解一下这段圣经。当时雅各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了，本来是哥哥以扫是长子，结果呢，雅各按照神的应许得到了祝福，说哥哥以扫特别生气，要追杀雅各，要把雅各杀死。这时候没有办法，父母就把雅各送到巴旦亚兰，就是加勒底的吾尔母舅拉班家里去避难。因为呢，以扫是特别强壮，要把雅各杀死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只能受到母舅的拉班家里去避难去。说当时的雅各一个人走在荒芜的旷野，因为从迦南地到加勒底的吾尔必须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。说雅各在行走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真的向着未来的世界一无所知，他特别彷徨，特别茫然，不知所措。所以说他在晚上的时候呢，一个人枕着石头睡着了。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呢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旷野沙漠枕着石头在睡觉，是很凄凉的，很悲惨的一个环境。但是这时候呢，雅各做了梦了，做了身边有一个梯子啊，通到天上，有神的使者在梯上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神在梯子以上。那为什么使者上去下来呢？雅各把自己的愁苦，把自己的惧怕、担心、不安和忧虑都告诉了天使，天使把神雅各的心报告给神，神把神的旨意又告诉天使，天使又报告给传达给雅各，说一个晚上呢，神雅各把自己所有的惧怕的、担心的、不安的、忧虑的都向神诉说，神把信心、盼望、平安 通过天使又传达给雅各，所以雅各自己是做不到的，他只能彷徨茫然不知所措。可以想到雅各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多么的相像啊！我们的人生呢，将来常常的是彷徨迷茫，我们经常也是不知所措，我们现在痛苦当中，环境当中被环境捆绑，这时候很多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如果只靠自己想得到一个幸福平安的人生的话，我们靠自己绝对是做不到的，雅各也是同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十三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。神亲自来到雅各那里，向雅各传达了这个应许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虽然你现在看你一个人的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没有任何的盼望，没有任何的指望，好像人生呢都已经绝望了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，我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到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，我来保佑你，我来看守你，我会让你的子孙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你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不但你蒙福，不但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而且呢，我也给了你给别人福分的力量，说万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不但我要祝福你，不但我向你施下恩典，而且我也给你力量，给你能力，给别人祝福的能力，我也同样给了你。你放心吧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忧虑，你是做不到的。你是彷徨茫然不知所措，你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你对前途不太清楚，但是呢，我耶和华神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担心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。说神对雅各说了这样的话，神给了雅各这样的应许，当然这个应许也是对我们说的。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根本，我是做不到的，我是不行的，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神给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，神向着雅各的应许也是对我们说的，特别的感谢。好，第三堂课到这里，我祷告一下。圣洁爱我们的父神，特别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了自己的根本，从此以后向着我们自己的期待，相信自己的心就都结束了，我们把期待放在神那里，神你来做工，你来拯救，你来成全，就像大卫发现自己的根本，像雅各发现自己的根本一样，神与雅各同在，无论往哪里去，同样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拥有真正的平安，拥有真正的盼望和喜乐。特别感谢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